真道分解受难节复活节特辑，从十架到宝座，周广亮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非常宝贵的半个钟头又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还是听圣经，思想耶稣基督他在受难周所带给我们的信息。一年一度，或者说一年52个礼拜当中，有一个礼拜是受难周，受难周的礼拜五是受难节，然后3天以后礼拜天是复活节。复活节是我们人类能够庆祝的节日当中最有意义、最能带来盼望的一个节日。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特别节目的第二讲，从十架到宝座。下面有3节经文，我给你读出来。约翰福音19章28节和29节这样说：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。这是约翰福音19章讲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情况，就是他讲了我渴了。在十架七言当中呢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这是一句祷告。上一次我们思想过，就是父啊赦免他们，这句话带来了信仰的一个核心，就是耶稣基督他饶恕罪人，一直到了十字架上所讲的一句话也是饶恕罪人。今天我们思想他的痛苦，他受苦的在人性方面的受苦，我渴了。约翰福音19章28节。而这一节经文跟这一句话呢，其实是应验了旧约在诗篇里面预言耶稣基督将来受苦的一节经文，我渴了。换句话讲，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讲我渴了的时候呢，是早已经在旧约的诗篇里面有这一句话，而耶稣基督知道自己是神所预备的救主弥赛亚，所以他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他按照旧约圣经那位救主所应该讲的话，他讲了一句我渴了。那预言的那节经文在哪里呢？就是诗篇69篇21节。听众朋友，我为你读出来，旧约圣经诗篇69篇21节：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就是这节经文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应验了。可是我们特别留意约翰福音19章28节有一个顺服，因为这节经文说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刚才我读的特别慢的这几个字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然后说我渴了，这是两方面。一方面，耶稣基督的确是在十字架上渴了，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痛苦，血一直的流，而他的身体已经到了一种痛苦的状况，脱水的状况，他需要喝水。那么他要讲我要喝水呢，还是讲我渴了呢？ 他按照圣经上的预言，他顺服圣经上的预言，他说我渴了。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的，我们说是代言人或者是解经家，教会的领袖，英国的斯图德牧师说，从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知道，他是把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语言都规范在旧约圣经的预言里面。换句话讲，他是一个完完全全遵行圣经、顺服圣经神话语的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每一天听广播，至少你常常听广播，我们常常有机会听圣经的道理。其实我自己也在这里想，我常有时间坐在播音室，看着圣经，对着讲稿跟你讲话，讲解圣经。我不知道我今天这半个钟头过了以后，听到这个节目跟不听到这个节目，对于你有没有什么改变，有没有什么差别？也就是你今天听了这个节目，跟今天没有听这个节目，有没有分别？很多人去教会做礼拜，万一今天没有去，下个礼拜天再去，没有去，好像没有什么损失，去了，也好像没有什么改变，是这样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需要重新的反省，认真的反省。我想给你做一个祷告，时间宝贵，节目的电波也昂贵，电费昂贵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是在受难周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思想他的受难的时候，让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所讲的话进入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天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还是在你的面前，知道每一分每一秒得来不易，我们的生命是珍贵的。无论听众朋友是在农村，是在城市，是在收音机旁边，是在电脑旁边，无论是孩子在这里坐着讲道，或者是离开播音室，让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是在全能的上帝你爱的祝福当中，也帮助我们透过所看到的圣经，听到主你自己那一个愿意我们内心感受到的声音，就是你是一位为我们受苦的主，你是来到世间成就救恩的上帝。求你怜悯一下的时间，帮助我们，让讲的让听的都能够得到力量，明白圣经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耶稣基督在世，他是完完全全的人，耶稣基督充满了人性，人性最基本的，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到的，就是疲劳疲倦啊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疲倦的时候，没有力量，想睡觉睡不着，或者想睡觉没有睡觉的时间？我有的时候看我们良友电台工作的同工同事，中午吃完饭以后趴在桌上睡一会儿，疲倦疲劳，因为我们是人，人会疲倦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会不会疲劳呢？会不会困乏呢？圣经有很清楚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会疲劳困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人，耶稣基督的人性是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面前的人忘记的。约翰福音四章六节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四章六节说，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，那时月有五正。耶稣基督走路会困乏，我常常看到一些人走路累了就蹲在那里，一个人或者两个人，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蹲在那里累了，不但我们会累，耶稣基督也会累，他困乏。我们会睡觉，耶稣基督也会睡觉，尤其是别人工作的时候耶稣基督还睡觉的话，表示他特别特别的累。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八节， 这节经文这样说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这是在船上，门徒开船应该是在加利利海上，但是耶稣基督在船尾上睡觉。为什么睡觉？因为疲倦，也可能是到了睡觉的时间。那是门徒是摇船，大部分的门徒摇船，没有讲门徒们睡觉，耶稣摇船，而是门徒摇船，耶稣基督睡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人，他有人性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肚子饿了，我们一餐饭不吃能够忍一忍，但两餐饭不吃肚子就饿了。以前我们穷苦的时候，文革的时代，很多听众朋友穷苦，常常挨饿。我也感谢主，小学的时候挨过饿，也是自己不会管理生活，另外也是因为短时间家里面有一些情况，小孩子没有饭吃就饿了。中午带饭盒吃饭，或者饭盒的饭很少，或者忘记带饭盒的时候，肚子饿了。在全世界人类经验里面，最不好受的经验是肚子饿了，尤其是没有饭吃而饿了的时候呢，那一个痛苦不单单是胃部空了，肚子饿，而是心灵的痛苦。耶稣基督有没有饿呢？有。马太福音四章二节说，他进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原来呀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肚子饿过，他饥饿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今天你跟我饥饿的时候，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他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成为人。工作疲累的时候流汗，天气热了，现在天气热得特别快，耶稣基督他也流汗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说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他流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人。现在我跟你思想的是耶稣基督的人性。最后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、三十五节，告诉我们说，唯有一个兵拿枪，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什么意思？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死了。而人的肉体死了的时候呢，据说不但是有血，还有水流出来。所以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五节接着说，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讲了这么多，弟兄姊妹，从耶稣基督的困乏、睡觉、饥饿、流汗，最后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，真正的人。他在世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人，当他行神迹的时候，是神与他同在而实行了神迹，他是人。而当他死的时候，他是以人的情况、人性的情况流出宝血，他死了，完全的死透了。可是三天以后他复活了。人怎么能够复活呢？因为他是神。当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人，当他复活的时候证明他是上帝。这是一个非常震撼我们的事情。你现在没有感觉心灵里面有大地震，但是这是一个震动人类历史，人类历史五千年、六千年也好，甚至更长远也好，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人死了三天以后复活了。可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按照圣经所说的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了。是的，听众朋友，三天以后复活了。因此啊，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有一个叫使徒信经的东西，你可能听过，也可能没有听过，我今天要介绍给你。整本圣经1189章，66本书， 新旧约，是整本圣经，将这整本圣经的信仰内容把它写得清楚的，最代表性的是使徒信经，大约是在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最早发现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使徒信经，有人说是第七世纪开始成型的。它有一些背景，因为很多人呢对圣经的信仰有偏差，有的说耶稣基督只是人，那是不对的，有的说耶稣基督只是上帝，那是不对的，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，但是这又怎么理解？古代有很多的异端都是弄不清楚，最后使徒信经成立了，他将信仰最健康的部分做了一个摘要，有差不多是12句话，我读给你听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。我信圣灵感孕，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第八句，我信圣灵。第九句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。我信圣徒相通。第十句，我信罪得赦免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你我的罪，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了。第十一句，我信身体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复活了，这是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最后那一章的证明，也是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所证明的，耶稣基督复活了。所以使徒信经，也就是信仰的摘要的这个宣言说，我信身体复活。最后第十二句是什么呢？是我信永生。阿们。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听众朋友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他在世上的时候为我们受苦，而他的受苦在旧约有预言，不单是今天一开始我们说我渴了那一句话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我渴了那句话，在诗篇69篇21节有预言，预先写下来的。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大约700年呢，也就是以赛亚书，旧约以赛亚书有一整章讲到仆人之歌，正义的仆人，那一首歌正好描写了700年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苦的情况，这又是预言跟应验。我将这一章读给你听，是发生在今天来讲大约2700年前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大约700年，以赛亚书53章。公元前大约700年所写的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室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到这里，耶稣基督出现之前700年所讲的这些事情，在700年后都应验在加利利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。而这段话后面还有几句：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正义的义，仆人的仆，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到第11节。而700年后，耶稣的门徒彼得，在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，他写信。在写信当中，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21节到25节有这样的记载，请你听：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纵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就是十字架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虽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了，他说我渴了。他是人，他受了我们一切的苦，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。他复活了，因为他是神。这件事情改变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。日本有一个基督徒在上一个世纪1960年代离开世界，名字叫鹤川丰言，是日本很伟大的一位基督徒。他在日本神户出生，父亲是贵族，但是4岁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都离开世界了，所以被迫送到农村与他的继母同住。继母非常坏，用暴力对待他，他的童年是眼泪跟痛苦。以后因着在学校认识了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，特别是一个名叫哈利梅尔博士的美国宣教士，这位鹤川丰言认识了主耶稣基督。他15岁受洗，然后呢又因为亲戚逼迫他信了耶稣基督，他的叔叔弃绝他。1909年圣诞节，这位日本人21岁，从神学院出来，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大爱，结果呢，他就跑到一个叫新川的那地方寻找失丧的人。那里是什么呢？是最肮脏的贫民居的地方。有一位叫史马特的人在描写这位鹤川丰言的见证的时候这样说：他的邻舍是一群没有注册的妓女，自夸智力超越全城警察的强盗，还有那些炫耀自己杀人的坏人。这些人无论是患病的或者是罪犯，都住在一个极端可怜的深渊，街上积满肮脏油滑的垃圾，老鼠呢从下水道爬出来然后就倒闭，整个环境一直充满令人呕吐的臭味。住在这里的鹤川丰言这位弟兄， 左邻是一位白痴的少女，背部刺满了许多可耻的图画，用来引诱满心兽欲的男人去玩弄她。随处所见的都是有梅毒和腐烂的人。鹤串丰岩这位基督徒，年轻基督徒，走在他们当中，向他们传福音。由于他的见证，由于他的写作，结果呢，日本政府宣布要清理日本六大城市里面的贫民窟。曾经日本有过大地震，毁灭了东京的三分之二和整个的大城市，造成十万人死亡。而因为这位基督徒鹤串丰岩积极地参与救灾和重建，也不忘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1928年，他展开向100万日本人传福音、领人归主的意向。传福音的主题、讲道的核心思想就是基督的十架和神大爱的彰显。好了，由于他主张和平，反对日本战争侵略，所以三次被捕，那是二次大战的时候。第二次大战以后，日本首相就跟他说了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爱仇敌，那么你帮助我将耶稣基督的爱引进我们的百姓的心中。然后呢，日本首相就给他半个钟头的时间，听取这一位基督徒鹤串丰岩讲十字架的大爱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呢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为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了2000年了，今天福音电台还在这里传讲，为什么呢？圣经的话语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思想从十架到宝座的时候，愿你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大爱吧。